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传心法要》。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啊，它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要发一个长远心，不是说短时间啊。哎，我了解一下，哎，走马观花是吧？哎，不求甚解，或者说我只是啊。有一点点兴趣啊，我接触一下啊，挺有意思的。现在啊，修行的人挺多的，我也凑合凑合，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们看世间人啊，各行各业，凡是有所成就的人，他一定是在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啊，这个专业一定会付出很多的精力时间啊，一定会投入大量的啊，这种功课。不管我们做什么啊，如果你啊三心二意，对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你不专注，你不用心，你不投入啊，你不花大量的时间，你不可能做成任何一个事情，对吧？我们看大饭店里的厨师哈，你觉得他这个饭做的好吃啊？他那也都是练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啊，这一道菜翻来覆去的炒。所有领域有成就的人，他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他会放弃其他的事情。那我们想学习禅宗，想学习佛法，我们想修行，是吧？我们也要放弃很多的闲杂之事。当然有一种理论啊，这种理论非常的流行啊，就是在红尘中修炼，哎，在生活中修行，哎，不负如来不负卿，这种理论非常的流行，哎，给了我们一种，我们也可以一边轮回一边解脱，对吧？哎，一边烦恼一边找菩提，哎，给了我们向下边出溜的这么一个借口。这个不能说完全不成立啊，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啊，能够直接在红尘中里边不迷不染啊，直接去练的人啊，少之又少啊，非常非常的少。即便是那样的人，他也不是一上来就是在红尘中练，他一定有一段时间是深入佛法，是潜心修行的，啊，不管是半年啊、3年、5年，他一定有那么一段时间，啊，他是完全掌握了，他的功夫已经养成了，才会在世间历练。我们看二祖是不是？二祖那开悟不知道多少年了，几十年之后，到了晚年才去到红尘里边啊。九四引法，对不对？才去立誓练心啊，才去所谓的在红尘里边，他不会再迷了，他已经功夫已经养成了。那个时候就是入禅垂首啊，和光接物啊，完全把自己啊放到最低最低，就完全混迹于啊这个凡夫百姓之中啊，就随缘接引，随缘去啊，哎，自觉觉他。那所有的成就的人啊，都是肯牺牲世俗的一些事情啊、乐趣、亲情啊、享受啊，这些所谓的事业都会放下，拿出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一定要把我是谁搞明白，一定要把这个世间万象、万事万物它的本质是什么，一定要把它搞明白。他会去啊做跟这个相关的所有的事情，心里就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是谁，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啊，一切的实相又是什么，这个才是世间最大最大的事业，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使命。但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就算他学法了修行了，他还是夹杂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各种各样的目的，哎，这个修行佛法的目的可能也就占他1/3、1/4、1/5，甚至1/10，在他的整个的生活中啊，他的工作呀，他的家庭啊，他的这种啊世俗的这种啊物质享受啊，还是占上风，所以这个你都没有，你是没有办法啊彻法圆底啊，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诸法实相啊，因为你这个心太杂了 啊，我们一心只能用一个地方，你用在七八个地方，你是不可能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领悟的。好，这个是我们你选择修行这条路啊，你要有那么一个认知啊，你要万缘放下啊，至少你拿出几年的时间来，是吧？甚至说你的余生都要放在这样，因为有的我们很多人已经都不小了，对吧？哎，60了，65了，你们又忘了哈？未曾少，就事论事，对吧？咱们不这个啊，口说般若，对不对？不拿嘴不动嘴上的功夫，你光对上嘴上的功夫有什么用啊？是你是未曾少，但是你该烦恼还是烦恼，是不是？迷迷瞪瞪，迷惑颠倒啊？为什么？因为你就那么点精力，你都不知道用在哪儿了，这儿用一点，那用一点，佛法上也用一点，不够的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我们打开禅宗法本的第19页最后一段，10月8日，师谓修曰：“言化成者，二乘及十谛等觉、妙觉，皆是权力接引之教，并为化成。”啊，这里有一个名相啊，也是典故，就是化成啊，它出自《法华经》啊。简单讲一下这个化成的这个比喻啊，就一对啊商队，一个商主啊带着一对商人啊去啊一个。啊，保所去寻宝，啊，这个保所呢就比较远啊，大家走了很久，走累了，然后很多人都不愿意走了。这个时候，这个商主就是啊，这个带领这个商队的这个人啊，向导吧啊，或者是说领导啊，他看到这种状况，如果说再走，可能大家也都走不动了，也都不愿意走。这时候他就用啊他的一个啊神通变化啊，在前边不远处啊变化出一座化城来。哎，大家一看到这个化城里面什么都有啊，能休息，能饮食啊，甚至能娱乐，哇，非常的开心。哎，住了一段时间，大家的体力精力都恢复了啊，也都不身心也不都不疲惫了。这时候，这个商主就说啊，这个并不是我们要到达的这个保所的目的地，保所就在前边不远了啊，大家还要继续上路。那这个故事它形容的是什么？形容佛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在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佛陀给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它只是一个化成，它不是真正的目的地。你比如说所谓的啊西方净土，这个西方净土是最典型的一个化成，啊，只是在经念里面佛陀没有完全就是直接说破而已。但是我们一看这个比喻啊，我们就知道了，其实像啊佛国呀，哎净土啊，包括禅定啊，哎包括这个。哎，六度万象这些其实都是化成，包括声闻、菩萨、十地、妙觉这些果位也都是化成，啊，什么叫化？化成是你暂时休息的地方，它并不是真正的家，不是真正的保所啊，不是最终我们要到达的那个地方啊，那个自在解脱的不是，它只是暂时啊，给我们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经典。佛陀所讲经典的它的一个意义，就我们为什么会能够最后能够走到禅宗啊，甚至说我们能够啊言下见性，恰恰是因为有这些很许许多多的化成啊，这个化成也不见得就是一个，有很多的化成，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很多人学佛都是都是念佛，对吧？都是学净土，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开始接触的啊，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大乘根基的，但是啊。哎，也是，哎，迷迷瞪瞪的学了净土，后来，一想起这个事情就，啊，还是挺开心的啊，就跟大家一样啊，就很迷这个净土里边的念佛啊，天天念观世音菩萨啊，念阿弥陀佛，就一念很久是吧？哎，念了2天就不念了啊，哎，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他用这样的一些东西引领我们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因缘不成熟，你那个机缘没到，哎，直接给你讲最上乘讲实相，你是完全听不懂的啊。所以佛陀用他大啊巧妙的智慧设置了一些化成，让我们在那边还觉得有希望哦，这就是佛法，包括经典里所说的，哎呀，你得无量的功德，对吧？我们看《金刚经》里面会讲啊，你受持一句一记哈，你的功德超过啊终日分，啊。这个啊，超过你60布施恒河沙的这个啊，哎，这些珠宝啊， 给气饱，你的工作都比那个要大很多很多。其实这些都是方便说啊，让我们相信啊，诵这部经读这部经会有得到很多的利益啊，会特别的富有啊，特别的如意自在啊。包括在其他很多经典里面，佛都会给我们很多画很多的饼，对吧？现在有一个词叫画饼，你比如说《楞严经》里面写这个读诵楞严咒，是吧？会有怎么怎么做好利益。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师父，我并没有得到这些利益。你忘了，那是佛给你画的饼啊，而且你理解错了。你要理解正确了，那你就知道了，佛并没有打妄啊，那些都是我们都是比喻啊，所谓那些利益都是比喻，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心性的一种啊，就是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这样的一种转变啊，就是通过修行，通过学习佛法，我们一开始没有那么快就感觉自己变了，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对很多事情已经不再执着，心越来越清明。以前这句话，以前这部经完全的不懂啊，现在来一看，哇，能看懂80%，甚至这部经基本上都能看懂，这就是变化。那这里黄檗他说二乘十地等觉妙觉啊，你比如说声闻啊、阿罗汉、辟支佛，包括观音呐、普贤呐、地藏啊这些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说就是啊，观音是法身大士，对不对？文殊这些法身大士，什么叫法身大士？他都是现的一个啊，有相的这样的一个果位。那有些人就不明白，什么观音大士啊、普贤大士，他们难道没有完全见性吗？他视线的就是一个没有完全见性的这样的一个相。所以为什么他叫菩萨，他没有不叫佛呢？他就算成佛的，他仍然跟见性没有关系，知道吗？他只是一个相。他你说见性跟这个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要说这个相见性了，那这个相见性了之后，这个相就不存在了。就我见性了啊，六祖见性了，其实就没有六祖了啊，并不是六祖见性了啊，是性自见，而没有一个能见和所见。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报化非真佛，为什么说三大阿僧祇修出来的佛都不是真佛，它就是一个相而已，它是有为之法。所以你看啊，观音大士、文殊大士，他们能变化无量的神通，能够甚至说我们看经典里面闻声救苦，这永远是相。他有再大的神通，这是相，这不是真如佛，这跟见性没有关系。见性就回到最最平常，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不需要神通啊，不需要这些个三昧啊，这些各种的能现各种的样子，不需要啊。乃至于等觉妙觉，皆是权力接引之教，就是权啊，权就是方便啊，是一种过渡啊，并不是真实之法，并未化成，都是化成。但有些人啊，有些啊修行者，他就把这个当真了，他可能就会执着在这个化上里边啊，这就是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啊都不能成就，就是他执着了化上，他把化成当成了宝锁。演宝锁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主题，就是一定要见性才能成佛啊。此宝不属情量，不可见立，它是超心意识的。情量就是心意识。不属心意识，超越心意识，不可建立，也就是你的一切的有为，你的一切的功夫功用，你的一切起心动念都与它了无交涉，都是徒劳的啊。无佛无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所以说说是见性成佛，其实是没有佛可成啊。说是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实众生者即非众生，假名众生啊。众生有佛性，这句话你也不能当作一种定论啊！如果你一上来就升起了个众生相，那你就错解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实是没有众生的，所以才叫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啊！无能无所，何处有成啊？能所都没有了，哪有一个成啊？我们要知道，万事万物都因意识建立。那这个意识是什么？意识就是能啊。如果这个能的心，这个意识都不是真实的，那还会有所谓的所，所谓的境，所谓的万事万物，所谓的万法啊。那这个成它毕竟是一个境啊，它是一个所， 它不是真正的保锁，它只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锁啊，它并不是真正的保锁。若问此即是化城，何处为保锁？啊，如果有人问啊，比如说西方啊是化城，二乘声闻啊等觉妙觉啊这些是化城，那什么是保锁呢？保锁在哪里呢？何处为保锁呢？保锁不可指。如果我指一个地方或者是一种境界为保锁的话啊，那就还是有为的，还是有相，还是意识心所能捕捉到的。那指即有方所，或者说指即有为法，指即是境啊，指即心心意识啊，指即有心有意识啊，所以非真保所也，故云在境而已。所以这个保所我们就知道它只是一种象征啊，它是一个假名，你没有办法说它在哪，只能说在境。在境是什么？物之即是啊，不离当下，哎，刹那间，一刹那间便至保所。如果不悟，不悟，不悟的话，那就啊，三大阿僧祇劫，那就啊，十万亿佛国。悟了，这十万亿佛国其实就是一念；不悟啊，就是你要修十善，你要去十恶，哎，你要修六度万行，你要修哎，所有的这些实信、实行、实回向、实住、实地，这些五十几位的这个阶位，你要一个一个去修，而且你修出来的时候，最终仍然不是，还是得放下这些观念、这些地位啊。再近者不可定量言之，这个定量言之就是没有办法形容啊，不是心意识所能测度的，你心即错，动念即怪。但当体会弃之即是啊，你只能弃虑妄缘，佛自现前啊，只能直下无心啊，扭头该干嘛干嘛去。言阐提者，信不惧也。这个阐提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叫信不惧啊。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谓之断善根阐提。这个佛果就是他。我们的真如本性，他不相信这个啊，能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他也不知道有真如本性，他只是执着一个啊，有余的涅槃，少分的解脱，便以把这种少分的解脱，把这个化成当成了保所，当成了究竟的解脱。所以这里讲的不信有佛果，这个佛果啊，不是啊三大阿僧祇劫修出来的这个佛果啊，而是见性成佛。他不相信有见性成佛这个法门，一切凡夫六道众生二乘都不知道有见性成佛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也不知道所谓的啊，哎，向上一路切胜不传的啊，心即是佛，他不知道这个啊，所以皆谓之断善根阐提。这个断善根阐提就是不能成佛啊，也是不能成佛的。哎，为什么不能成佛？不见性。但这个不能成佛也不是绝对的，所以说。一阐提也不是绝对的啊，只要他这个心念一转，他一信了，他一悟了，那一样能成佛啊。这是叫断善根阐提啊，就是因为他不信有佛法，不信能够见性成佛，不信自性是佛，所以叫断了善根的阐提，所以不能成佛，这是一种不能成佛啊。还有一种不能成佛啊，是菩萨，菩萨者深信有佛法。啊，不见有大乘小乘，这个深信有佛法，不是我平时讲的啊。大家要放下佛法，不是那个佛法，这个佛法是真佛法，是真法，是实相之法啊。他深信这个实相，能够了了见于佛性啊。所以当他见性的时候，他就不再分别三乘，他就不再执着三乘，就是前面讲的觉意三乘。他再也不见有大乘小乘之分。他也不见有善法恶法之分啊，他也不见说有佛与众生啊之分，他悟到唯是一心，就是佛与众生同一法性。这个跟前面的一句他的逻辑啊，他的主语是不一样啊，就是他的谓语是不一样啊。前面不见有大乘小乘，这是单独的。那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他是领悟到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阐提。为什么要这样解呢？因为这个是有出处的啊。这个在楞伽经里面讲到这个菩萨阐提。什么叫菩萨阐提呢？ 佛陀禅机也是永不成佛道。为什么永不成佛道？因为他已经知道没有佛道可成，所以他就一直视线所要视线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啊。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讲观音普贤他们也是见性啊，所以这个见性不见性大家不要去执着，你要分怎么去看，知道了吗？那不然的话，你看经典里面有时候你看文殊菩萨或者是观音菩萨他们讲的那些都是完全是见性的话，是不是？所以说当你执着这个相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他没有见性。但是如果说从视线的角度，都是法身所视线的啊，都是见性。禅宗就是这样，没有定论也没有定法啊。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都是去我们的执着，它并不是立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它是去我们的执着，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只要能去我们的执着，去我们的烦恼，它正说道说都没有问题。哎，他今天说四十卷涅槃经都是魔说，赶明又说四十卷都是佛说，对吧？你执着一个魔说又错了啊。是吧？经常有人啊问我，师傅您在啊好几个地方啊，好几部经里边都讲这个啊，《金刚经》是伪经啊，还有《楞严经》也是伪经，甚至连《心经》都是伪经。哎，《圆觉经》您好像也说过都是伪经，那哪个是真经啊？我没说过那个话，我说的都是真经。你听错了。啊，我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菩萨的禅题啊，他是完全了解实相啊，所以他也不成佛。那他这个不成佛就是真正的见性成佛啊，这叫善根禅题啊。大抵因生教而悟者谓之声闻啊，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解啊。这个前面这个已经讲解释过这个声闻啊，因为听闻释迦牟尼佛佛陀讲法，哎。有所领悟，哎，他就知道了，哎，四大是假合的，哎，没有我，哎，这个他悟到了人无我，还没有完全悟到法无我啊，这叫因生教而悟者谓之声闻啊，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啊，就看到，比如说看到花开花落是吧，看到这个世间人生老病死，他突然就悟到了无常啊，知道这个，哎。我们的生命啊，它是须臾就变灭的，它突然就升起了厌离心。其实所谓的缘觉啊，就是辟支佛就是厌世啊，他在对这个世间再也生不起任何的贪恋之心啊，所以他也是跑到一边了啊，就完全的就是背离的世间。那六祖大师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个也是不能究竟解脱的，不能啊正得圆满这个啊，我们的本性啊。若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佛。如果你不是见性的话，不是从自己的啊，内在啊，自己的直接的用啊，你的体会上啊，你的本心，你没有见到你的本心，是不向自心中悟。也就是说，你完全是依赖这个经典啊，或者是。啊，境界有一个体会啊，你没有悟得这个本心，它是真如佛啊。啊，虽然说你就算你啊，你这个修出百千三昧来，你有很大的神通变化啊，你能啊，你能够在地上飞是吧？你能视线这个红光啊，哎，能够燃身供佛啊，这些个啊都了无交涉啊。你就算修到成佛，也只是声闻佛。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就修行人，很多人都会执着经典文字，执着佛陀所说啊。你比如今天早晨有一个人，他就问我啊，他说：“是我从学佛法来，从学佛法开始，我就啊很执着一个观念，很执着一个理念。这个理念也是佛经上说的，就是宁着啊。”有如须弥山，不着空如芥子须，就这个观念我深信不疑，导致我一看到谁讲空法啊，比如说禅宗里边讲的这个本来无一物，还有师父您讲的很多，我就会心生恐惧，我就会不敢去啊，理解这个所谓的空啊。这个就是首先我们说他产生恐惧，其实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就是他把佛陀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定论。 他太执着佛法，他没从来都没有起过一念心，就是说我可以质疑佛法，佛法这个佛讲的东西有可能并不是绝对的，甚至说啊，在某些人身上某些特殊的时期他是完全不对的，就没有人敢去，很少有人敢直接去打破佛法的这种权威的认知啊，这是其一啊。其二，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佛陀所说的一句话一点错误都没有，只是你理解错了啊。佛陀这句话讲的是让我们啊破除对空的执着，并不是说空有问题，大家记住了，空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后边其实还有一个解释，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有可以用空来破，当你执着空的时候没有东西可破，这个大家懂了吗？所以你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执无，执空如芥子许。那这句话佛陀讲这句话是让你去执着有吗？不是。哎，如果让你去执着有，就不讲宁可了，宁可是退其次，你相比较来讲，哎，你执着一个有，你还能有变化，对吧？你比如说维摩诘经里边啊，这个包括法华经里边讲的一些声闻成人，一听说佛讲真正的佛成，真正的成佛的这种理论之后啊，嚎啕大哭。为什么？他们已经着了空了，知道吗？已经认为自己成就了，就再也没有变化了，所以他们就说宁可是凡夫，我做一个凡夫我还有变化，我还能够成佛，我一旦堕落了声闻的见解里边，我就成不了佛了，就变成了定性声闻了，哎，所以叫骄牙败种，堕入了有为里边。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可着空如须弥如芥子许啊，一点点空都不能执着。你宁可做，就是你哪怕是一个凡夫，凡夫都是着有二十无有，但是他能变化，哎，时间缘到了给你讲空，哎，你这个讲空去掉了对有的执着，空有都放下，你就成了。但是如果你把空当成了一个实相，你住在了空里边，你就没有了变化，你就丧失了佛性的妙用。这个大家一定要懂，佛说空是一剂药，它不是实相啊，或者是说佛说空也是实相，但是不是你理解那个空，它是空有都能所具泯之后，空有都不再执着的一个假名的空啊，这是两个意义。所以大家一定要对佛法有一个正确的领悟啊，如果你领悟错了，那是你自身的问题啊，其实佛法并没有问题啊。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啊，都是我们自己啊错误的理解。佛陀比如说讲地藏经，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讲净土宗，它都有它一个啊寓意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层意思，只是对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呢，凡夫他不能理解，哎，他会错解，就导致了啊，好像佛法把人给束缚了，其实不是的啊。当你真正的明白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句话是错误的啊。这个是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啊。这是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啊，他会执着经典文字里的他这个文字的表面的意思，导致他错解了佛法，所以导致他错误的修行啊。不于心法上悟，其实佛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引导我们回到本心，他的他设置的每一个方便，每一个名相，每一个概念都是表心法的啊。比如说这些菩萨的名号，这些佛的名号啊，甚至说包括须弥山，这些都不是实有的啊。须弥山啊，这些都啊，四大海水都是讲我们的用心的这种颠倒啊，我慢啊，贪爱啊，这些都是在讲这些的啊，这都是在讲心。你不于心法上悟，你执着这个文字的表面的意思，对不对？你执着了恒河沙，哎，你还以为这有恒河沙这么多，不是的啊，它都是，比如说塔庙啊，燃灯供佛这些个啊，这个供养鲜花都不是那个事情啊，它都有寓意，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我们才能够理解的。如果你执着于这个文字之法，或者是相上的法、有为之法，虽历劫修行，都不是本佛啊。那若不于心上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清心重教，遂成竹快。清心重教就是啊，你舍本逐末啊，你丢失了本心，而去执着一个啊，就是次要的，甚至说完全无关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假法，哎，那你就成了竹快。什么叫竹快？哎，狮子是咬人的，而啊，这个，
狗是竹筷啊，这个你明白的人去抓住这个根本重点，不明白的人找追那个假的东西，对吧？这个拿石头扔狗，这狗不去咬这个人，去咬那个石头，是不是？我们就知道很愚蠢，是不是？就像你赶车一样，那牛拉车，你不赶这个牛，你打这个车，你打车这个车是不会走的啊、哦！你一定要打这个牛，哎，你要看到，你要看到根本，看到重点啊，直接去，抓住重点啊。那心就是根本，心就是重点。我们不要轻心重教，而应该重心啊，用教来辅助我们去认识本心。教是指月的手指啊，是桥梁，是工具，哎，是道具。它不是啊实相啊，妄于本心啊，你碎成竹块，你执着经典，你肯定妄于本心，你迷失了本心啊，终不成道。所以说故但弃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只要你悟到了自心啊，你就抓住了修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啊，你也不用再去修行了，你也不用再去求法了啊，因为心即是法，因为悟得本心就是修行，没有别的修行啊，你一念离开了本心，你拉回来啊，哎，那就叫修行。所以如果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啊，修行只有一个，就是啊回来，就是转念，哎，就是牧牛啊，就是善护念，只有这一种修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功课都是为了啊做这个关键的这一点。凡人多为敬爱心，示爱礼，常欲陶敬以安心，秉事以存礼，不知乃是心爱敬，礼爱事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会烦恼啊，这个烦恼的一个根本就是他被敬所骗啊，他把敬当成真的了，所以多为敬爱心啊，因为着敬了，所以障碍了自己的本心，自己不知道啊。示爱礼就是迷到了事情中啊，迷到了事情中，把事情当真了，所以这个理就没有办法显露出来，把这个理就障碍了。理和心是一个啊，然后这个境和事是一个，就是迷到了事境相上去了，而迷失了真理，迷失了真相，迷失了本心。他不知道，其实是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投射造成的烦恼和痛苦，造成的啊，地狱、恶鬼啊、畜生道造成的种种的不如意，他以为是啊，生活啊是事情，哎，伤害了他，他以为是别人伤害了他，实际上是自己的我执、自己的无明在让自己受种种苦啊。我们看世间经常会有人就讲啊，这个生活太苦了，世间太苦了啊。这个大家都在啊苦海之中，其实只有你一个人在苦海之中，只有你的妄想在苦海里啊，没有人苦，这个世界一点也不苦啊，苦的是你自己的无明啊，是你自己的颠倒，你在做梦，你在梦里边啊，所以就好像啊一直都是不如意啊，梦里边啊刀光剑影啊，这个到处都是追杀，是不是？经常会有人追你。我们颠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世界好苦啊，不想再来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没有惹到你啊，娑婆世界从来没有针对过你，都是你自己投射的啊幻象，自己投影的东西啊，在吓自己啊。这是啊，常欲陶静以安心，总想换境界啊，总想哎换星球，是吧？这么大一个星球都没有你容身之处嘛啊，这么大的一个星球是吧，浩瀚无边的这个啊，对吧，哎，地方没有你立锥之地吗？还要逃到别的星球上去吗？逃境也安心，是吧？我们在座的也都是逃过很多境啊，从这个地方换到这个地方，又从这个地方又换到那个地方，最后终于换到了这个啊咱们诸暨的乡下学山禅院啊，能待上三五个月了啊，好长时间没换地方了啊，我期待着你们赶紧再换地方啊，我好谢谢啊。秉事以存礼，这个秉是什么？秉就是摒弃啊，哎，想把这个哎，就想逃离这个事情，想让自己获得心安理得， 其实所有的事所有的境你都不需要躲避，不需要逃避啊，你就把心安下来就行了，你不要去跟境跟事去对抗，你接纳是吧，发生什么你接纳，你不要老用想用自己的心意识去操控这个事情啊，明明父亲父母亲已经老了，我就不想让他们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离开我，那你得多痛苦是吧，那都是自然规律，那是道就是这样运转的啊，你不想那不行啊，你不想你就难过啊，你就痛苦，哎，一定要放下你的想法啊，哎，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所有的事情就都变成美好的了啊，哎，你父母的存折就很快就到你的兜里了啊，你越不让他走，你这个越没有办法享受他的遗产，哎，最后听师傅话，哎，就很放松了啊，父母也走了啊，打开存折2.5块。大失所望啊，突然一转念，哎，更好，我省得造业了。不知乃是心爱境，理爱事，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啊，产生了错误的观念，才产生了所谓的境，种种的逆境，种种的这种不如意啊。还有种种障碍啊，都是心和理不通不透，所以产生了所谓的一个逆境和一个啊麻烦事。哎呀，这个事情，好，讨厌啊。其实从来都没有讨厌的事，也没有讨厌的境，都是我们用心啊，你这个心念、心态、角度有问题啊。你只要把这个心态一转，就境和事还是那个境和那个事，但是你再去看它，已经变成了清凉，清凉保持啊，变成了极乐。所以万事只问自己啊，只问你的心，不要去向外去讨道理啊，外边没有道理，对吧？所有的人做的都让你如意了，你还自己仍能够创造一个不如意来，是不是？大家想想，就是你实现了所有的梦想，哎，你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想的那样实现了，你仍旧不开心，为什么？怎么就实现了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意识会一直创造不满，创造逆境，哎，创造烦恼的事儿，哎，你只有歇心啊，一歇心，所有的事儿都顺了啊。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即事自即，啊，勿导用心也，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万事万物啊，都是纯粹的，都是美好的啊，都是客观的，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我们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不再去求，不再去操控啊，不再去着，这个时候静自空啊，静本来静不自静，因心故静啊，因为有心才有所谓的静，你心息下来了，就是静也就灭了啊。这个虽然说啊，一切还在你身边，但是你啊，若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个时候物只是假名为物，境假名为境，其实是已经没有这个境了啊。理即也是一样啊，只要你明理了啊，只要你不再去妄求了，所有的事情自然啊就变成了一种哎客观的啊纯净之物。就是我们就说啊，觉悟的人看世界永远都是光啊，永远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有的问题都是你分别造成的，都是你在无明中看到的。什么六道啊，什么战争啊，什么贫穷啊，什么世间人都在受苦啊，这个只能说是方便说啊，哎，它不是真实之相，真实之相没有人在受苦啊，世界是美好的啊，不要导用心啊，不要逃境以安心，不要秉事以存理，哎，为了得一个寂静，我什么事都不做了，我怕做事，因为我一做事我就觉得这个事太烦了，事不会烦你。你这个求的心太多了，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啊，你不能以一个平常心一个无心来面对，那你就会觉得事情很可怕啊。很多人都是学着学着就是哎呀就讨厌跟人接触，哎，讨厌做任何事情，那你就跑另一边了啊，你这个不能大彻大悟的啊。你讨厌做事，你讨厌人，你怎么和光同尘啊？是不是？你怎么样变成一种啊唯识一心啊？啊，你怎么能够啊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你没有办法做到，对吧？你连你自己你都讨厌，是不是？所有万众都是你自己，你有什么可讨厌的？你有什么可回避的？你有什么可害怕的？是不是？都是你自己啊，都是你家里的东西啊，没有必要讨厌，讨厌就是还不明理啊。 畏惧就是你心还有对立啊，你还有能所。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不肯空这个心，他害怕什么都没有了，他害怕这个自我不再成立啊，这是自我的一种伎俩啊，是一种诡计。他为了让自我存在，他就一定不要空掉自己，他一定要抓取一个东西啊。他是舒服了，但是啊，他会自寻烦恼。他觉得自己舒服，其实他会自己受苦啊。这就是不了解实相啊，他怕落到空里边，这个我就没有了，就没有乐趣了，就没有存在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不能接受啊，不适应，所以他一定要去抓取，一定要好像要有那么一个我啊。他不知实相其实是本来就是没有我啊，不知自心本空。所以所谓的无心无我是本来就无心无我，人就站在这儿，一切就是在这样，一切就是都显现成这样，就是无我，根本都不用动念啊。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啊，自心本空啊，亦无空者，没有一个说是空的，所以它就是本空啊。你不用害怕空，你害怕空，其实啊，你从来都没有空过啊，你还是站在有的角度，你还是执着有，所以你才怕空。如果你不执着有了啊，也没有什么空与不空啊。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愚人呢，就是啊，掉到事情里边，总是想去改变事情，改变因果啊，总是想把事情做好了，这样自己安心。其实智慧的人啊，只是让自己心静下来，不再去跟事情去较真啊，不再去对峙这个事情，也不是把精力都用在解决事情上。他解决心的问题，他不解决事情，他的心的问题解决了，事情自然就退去了他的这种啊假象，从假象里边就消失啊。所以智者除心不除事，真正智慧的人，通达人，明白的人，他非常的简单，他做事情啊从来都不会用力的啊，他是随顺法性，他让事情自己去生灭，自己去有无啊。他就作为一个啊冷眼旁观的人，他参与也是非常简单啊，也是作为一个影像，作为一个工具来参与，他不会去操控这个因缘，不会去操控这个事情，这叫除心不除事啊。他只要去泯除对事物的这种贪着和执着，还有操控之心，那就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啊。他会接纳事情的演变，所有的结果他都会接纳，因为他知道。其实一切事情都是梦中的事情，都是本自无生的啊，只是自己执着了，才有所谓的发生，所谓的啊好事坏事，所谓的啊这种啊难啊啊这种祸呀、啊、这种不如意啊，其实都是自己分别出来的。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菩萨他的心啊，他悟到自己的心实相就像虚空一样啊，所以什么都不再执着，他可以用，但是不去占有，不去控制，一切俱舍就是一切都不再去占有它，这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一个真正见性的人啊，真正觉悟的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物，包括他自己的生命，他都不再执着。我们看这个迦山善慧禅师。啊，迦山善慧禅师去，拜见这个啊川子和尚，对吧？啊，最后他一直还有疑惑，频频的回头。那川子和尚看到他最后还有疑惑，还想再得点什么，啊，还想得到，自己师父的印证，对吧？就直接就跳河自杀了，啊，就舍掉生命了。我们看一个祖师，一个真正悟道的人，他对自己的生命都可以随时放下，他也是生无可恋。他和世俗的人都是生无可恋，但是他并不痛苦，并不烦恼，他并不难过，也并不纠结。哎，他这个生无可恋是真正的无恋，而世间人那个生无可恋，其实他是恋着一切，他又舍不掉啊，因为他得不到，他又不知道是空的，所以他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其实只要你给他一些啊好的东西，他一下子就不无恋了啊，他一下子就噌就从床上跳起来了啊。哎，那可能有的人就问，是不是那见性的人是不是都能够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这个你就不要执着了啊。 啊，有的祖师他就能视线这样的一个神通啊，就是想什么时候舍报就舍报，那有的可能就不会这样视线啊，他就自然而然的等到他生命的终结，他的这个因缘啊时间到了他才会舍报啊，这个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你得了解，你得真正见性啊，见性才是最重要的啊。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着啊。他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利益众生的事，但是他从来不认为是自己做的，哎，他也不会去要求回报啊，他不会生出是我帮助了你，我度化了你，哎，我利益了你，不会有这样的心。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舍有三种啊，三等，一个是大舍，一个是中舍，一个是小舍，后边分别来开示啊。什么叫大舍？大舍就是我们要想见性成佛，你就要大舍啊。这个内外身心一切俱舍，就是所有的一切啊，你有一点舍不掉，舍不掉都不行啊。我们看《维摩诘经》里边啊，维摩诘的屋子里边就清空了一切，为置一床。这个床不是一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比喻，它是我们的本心。所以他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清空了啊，空诸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清空了，为置一床。这个一床你又不要执着了，其实也是没有这个床的啊，所有东西都清空了，一点东西都没留，这就是一切俱舍，内外身心一切俱舍，能所都舍啊。这个包括我们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生命啊、执着这些身心世界一切的知见啊，所有的一切都要舍掉，犹如虚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留。因为很多人啊，总怕堕空，其实你离空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你那太有的东西太多了啊，一点还没舍掉呢，怕空还是不是？你真正都放下都舍掉的话，你会发现啊，有一个不灭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本性，你还能显现出来啊，永远空不了，没有说一定是有一个不空的啊。所以说讲空是空掉你那些个错误的认知，空掉烦恼啊，空掉你的生死心啊，并不是空掉实相啊，实相是永远不会空掉的啊，大家不用怕空啊。啊，犹如虚空无所取着，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又不会堕在这一个什么都没有里边啊。这个时候只有啊，在空中才能够啊，在毕竟空中才能够赤然建立，才能够建立一切的佛法啊，建立一德，扫荡一德啊，随见随破，哎，就是你只有真正认识到空，认识到自性，你才能够升起一切的妙用，才有佛法，才有佛法可言。如果你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空，你是不可称其为佛法，你只能称为颠倒之法啊。所以啊，这个金屑虽贵，在眼为一，对吧？您有一点点东西不清除干净，你这个眼就看不清楚。只有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才能看清楚一切。这个眼睛它的妙用才能显化出来。我们的本性也是这样，你有一个东西放在上边，它就障碍着你的本性的自在，障碍着你的大智慧。最后随方应物是一个重点啊，就是你不能死在一个空的境界里边啊，就是说啊，经常有人讲叫赤裸裸啊，就是一种灵明觉知的那种啊，不要坐在里边啊，要这个啊向上一路，还要一跃，知道吗？悬崖撒手，还要一跃，哎，十方世界现全身啊，这时候啊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儿吧啊，这一段讲完了。